接下来是攻读经句的时间。今天要读的经文在马太福音1章18到25节，在教会圣经新约第一页。找到之后，让我们用同声的诵读的方式一起来读。马太福音1章18到25节，在教会圣经新约第一页。找到之后，我们一起用同声诵读的方式一起来读，请。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故意明明的羞辱她，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约瑟醒了，请来就借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现在请牧师为我们证道，今天证道的题目是圣诞的意义。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主日崇拜要庆祝耶稣基督的降生啊。虽然我们洛杉矶很少碰到这种又湿又冷的天气，但是今天我们是要庆祝耶稣的降生，所以我们用一个火热的心来庆祝圣诞节。阿们，感谢主啊。这一次啊，今年为了庆祝圣诞，我们这个讲台想要跟大家分享三篇跟圣诞有关的信息。今天是第一篇，题目是圣诞的意义，就是神与人同在。这个礼拜五圣诞夜晚崇拜是第二篇信息，题目是圣诞的领悟，就是有义子赐给我们。下个礼拜天第三篇信息是圣诞的目的，就是圣经所说的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求主借着这些信息，在这个很忙碌但是又很世俗的圣诞假日里面，帮助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把我们的眼光再一次固定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你差派你的爱子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成为人的样式来拯救我们。我们求真理的圣灵这时候帮助我们，借着圣诞的信息，让我们的眼睛再一次固定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因为主耶稣与我们同在，我们心里的火就眺望起来，对未来的年度，对我们整个的人生就再一次有盼望有力量。我们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刚才我们所读的马太福音1章22到23节解释了圣诞的意义。经文这么说，说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那弟兄姐妹，圣诞是什么意思？圣诞就是基督降生于人间。基督降生于人间，圣经说这就是神与人同在。用圣经的原文来说，希伯来文，它圣诞的意义就是以马内利。以马内 就是与人同在的意思，这个力就是 L， 是神的意思。与人同在的那一位乃是神，这是以马内利的意思。来到人间降生在马槽里的婴儿，居然是至高的真神，那这是圣诞真正的意义。圣诞节是一个庆祝耶稣基督降生的节日，那圣诞节的主人不是圣诞老人，而是耶稣基督。庆祝圣诞的地点不是在 shopping mall， 而是在教会，是在一群相信耶稣感谢耶稣的人当中，我们来庆祝基督的降生。耶稣是什么时候降生的呢？耶稣降生的时候，圣经说那个时候旷野里有牧羊人在看守羊群，巴勒斯坦的十二月很寒冷，那个时候外面也没什么草地，羊群不在旷野，多半是在羊圈里面，所以耶稣降生的日期很可能是在比较暖和的时候，不会是在12月25日。不过这没有关系，因为我们是庆祝耶稣的降生，而不是庆祝耶稣的生日。说牧师，这有什么不一样？如果是庆祝耶稣的生日，那个日期就不可以错，必须在他生日的那一天来庆祝。如果是庆祝基督的降生，就是为了基督来到人间而感谢他，那么在任何一天庆祝都可以。基督降生是关乎万民大喜的信息，一定要庆祝，不能不庆祝。那我觉得12月25号很好，就是这一天，我们是这个传统，但是我们一定要庆祝，庆祝耶稣基督他降生在人间。圣经说那个孩子他的名字叫做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弟兄姐妹，圣经说这个就是神的心愿，神对我们整个人类的心愿就是以马内利。以马内利是神与人同在。我们看到圣经一打开创世纪怎么说，说人类犯罪之前神与亚当夏娃同在。圣经告诉我们说，从一开始这以马内利就是神的心愿，神一开始就是与人同在。圣经说啊，当那个罪还没有进入世界的时候，神跟亚当夏娃就是很快乐地住在一起。人跟神之间原来是什么关系呢？是一个爱的关系，中间没有什么杂质，一个爱的关系。神是从一开始就爱人，人那个时候很自然的也爱神。人的自然倾向就是说他想亲近神，他想到神就很高兴，好像一个慈爱的父亲来了，他就是想要亲近神。可是后来亚当跟夏娃犯了罪，人跟神之间的关系就完全改变了。圣经说神像平常那个样子，他来找亚当跟夏娃，可是他们一听见神的声音就藏了起来，他们要躲避耶和华神的面。神就呼唤那人说，亚当你在哪里？那到现在所有的人，我们都是罪人啊，罪人有一个自然的倾向，就是他想要躲避神。你没有看到一个人他自然的就想要亲近神的，你跟他传讲有神的话，他很自然有个反感，你不跟他讲到神的事情还没有什么关系，讲到神他就想要逃避，他想要躲避，他想要排斥。这是罪人的自然倾向，从一开始想要亲近神，现在变得是很自然的就是要躲避神，反抗神。那到今天跟亚当的时代是一样，亚当藏起来，我们现在的人也是听到神就想离他远一点，藏起来。可是神怎么样？神却一直在呼唤人说，亚当你在哪里？你在哪里？神从来没有放弃人，他一直想要与人同在。那这是神始终不变的心愿，到今天神还在寻找我们。实在是感谢天父，他没有放弃我们，他一直想要和我们同在。那如果神跟人同在的这个意愿，弟兄姐妹，如果这个意愿是放在人的这一边，那么神跟人之间的关系早就结束了。那现在是因为早就结束，是因为我们根本没有跟神 同在的这个意愿，如果是放在我们这一边的话，那感谢主，这个神人同在的意愿是放在神那一边，神的心愿一直没有变，所以他一直在找我们，一直在呼唤我们，所以神跟人的关系就有盼望，可以修复，可以我们重新再回到神的那边。那这是神从起初到现在一直没有改变的心愿，一直到耶稣来，圣经说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寻找跟拯救失丧的人，神还在继续的呼唤人，继续在寻找人，因为他要与人同在，虽然人不认他。那这是神始终不变的一个心愿，不但是神起初的心愿，而且以马内利是人的福分。有些人对这个基督教所说的福分有些误解，我想大部分的基督徒也其实也是误解。这最大的福气是什么？最大的福气不是说你向神求什么他就给你什么，那个不是最大的福气，可是很多人以为那个是最大的福气。我打一个比方，一个父亲有两个孩子，他很爱这两个孩子，一个孩子哈，平时不理他的爸爸，只是有需要的时候就到爸爸面前说，爸爸给我这个，然后爸爸给了之后他拿了就走了，然后他要到世界上去，受到什么创伤有什么问题，然后再回来，爸爸求你再给我这个，拿了之后又走了，这是第一个孩子。那另外一个孩子，他却一直跟他父亲在一起，不管是什么情况都跟父亲在一起，那父亲有什么他就有什么。这两个孩子哪一个福气更大？就是与爸爸在一起的那个孩子，有神同在的那个孩子，以马内利是一个更大的福分。我们知道旧约是新约的影子，在旧约里面有些例子讲到神同在的福分，那这个例子到了新约时代，主耶稣基督来了之后，这个福分只会更大，不会更小。我举两个例子哈，跟耶稣的名字有关哈。第一个例子是一个叫做耶稣的人哈，旧约时代的约书亚跟新约时代的耶稣哈是同一个名字，所以第一个是约书亚的例子，那第二个是以马内利这个名字哈，这个的例子，在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九节。记载说神对约书亚讲话说，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神同在的福气第一个是面对未来之福，我们对将来都不晓得有什么事情要发生，所以想到将来的事情心里会害怕，但是如果神与你同在的话，神说你就要刚强壮胆。那约书亚他有这么大的责任，他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前面有很多的敌人，但是神答应他说，这个迦南地是给你们的，是应许之地，里面有很多的福分，你去得到它吧。那在约书亚行动之前，神就先提醒他说，我与你同在，你不要害怕，只要刚强壮胆，你的脚掌所踏之地我都会赐给你们。神同在的福气就是一个人他敢于面对未来，虽然将来有很多挑战，但是他心里不害怕，可是没有神同在他会害怕。那我们不管你是生活在中国，在美国，在世界任何角度，大家都一样，不管在什么角落都是会遇到一些未知数，不晓得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你心里有那个坚信不疑的心，你知道说神与我同在，你就不会害怕，你可以敢于面对未来，有些平时不敢做的事敢做。就像我们教会这一次的建堂计划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可以像以前一样，就是舒舒服服的一直待在现在这个地方，钱也够用，人也够多，何必要自找苦吃。但是如果你有信心的话，跟着神往前走，神与我同在，虽然有很多的变数，很多的挑战，这个数字太大了，工程太难了，还不晓得将来还要继续发生什么事情，但是你跟着神走过去之后，你再回过头来看说， 当初如果不是凭着信心知道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哪里会知道原来信主是这样的，有这么多丰富的事情摆在前面。弟兄姐妹，你如果有以马内利神与你同在的话，你就敢往前面走，面对未来之福。还有一句话是在以赛亚书第八章，大家可能比较熟悉以赛亚书第七章讲到以马内利的那个预言，但是在第八章继续有两次讲到以马内利这个名字。我读一下第八章九到十节。那个时候的时代背景就是说，有别的国家来攻打以色列人，然后有这么一句话，列国的人民呢，任凭你们喧嚷，终必破坏，远方的众人呢，当侧耳而听，任凭你们竖起腰来，终必破坏，你们竖起腰来，终必破坏，任凭你们同谋，终归无有，任凭你们言定，终不成立，因为神与我们同在，以马内利。这讲到什么呢？当时的国家遇到很大的灾难，有外面的国家来攻打他们，但他基本上是说，一群信主的人遇到灾难了，遇到困难了，好像事情不能解决了，外面的力量太大。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时候这些喧嚷这些破坏最后都不会成立，因为神与我们同在，因为有以马内利的缘故，我们有胜过敌人之福。那弟兄姐妹，以马内利是一个人最大的福分，就是有神与他同在。圣经从来没有跟我们说你信了主之后就凡事就平坦，天色常蓝啊，一点困难都没有。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因为神与我们同在，我们敢于这个面对未来，能够刚强壮胆，而且就算敌人来打的时候，我们不害怕，因为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这时候我们要看到一件很稀奇的事情，就是关于以马内利的预言。在我们刚刚读的马太福音，它是引用了先知以赛亚的预言，大约是在主前735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北国以色列还没有灭亡，先知以赛亚他就预言说，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以赛亚书七章四节。我先停一下，大家再看一看这个预言。他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然后说他的名字叫以马内利。昨天才有一位姐妹问我，就是你怎么跟人家解释童女生子这件事情？说有慕道友来我们教会很久，但是就是没有办法相信童女能够生子，你怎么样跟他解释让他相信能够有童女生子啊？我这件事情很容易，非常容易解释啊。在相信童女生子之前，一个人要先相信有神，如果他相信有神的存在的话，那么不但是分开红海，不但是童女生子，不但是死人复活，不但是五饼二鱼给5000个人吃饱，更大的事情都可能存在。但是如果你不相信有神的存在的话，这个童女生子就是说不可能。那我以前就认识人，他也来教会很多年，他也觉得自己是个基督徒，但他说我是个医生，我懂的人怎么怀孕怎么生孩子，这个童女生子这件事情绝对不可能，就是主自己来做也是不可能。那么你说他信的是什么哈？但是他觉得自己是个基督徒，因为他常常来教会，可是他没有接受一个最基本的信念，就是天地之间有真神，万能的神，全能的神，在人不能的事情在神绝对是可能的。如果你一直没有办法突破说是神有神的这个观念，一直就是用人的理智来衡量的话，没有神当然就不可能有童女生子，但是如果是有神的话，当然就有童女的生子。 说到这里，我想顺便提一件事情有人批评说基督教不科学，因为我们的信仰里面包括了很多的神迹奇事，那有些自以为很科学的人就说你们基督教不科学，那基督徒对这个有什么回答呢？其实这是一个常常被问到的问题，它也很容易回答，不太难的，看你要回答到什么程度而已。我想就是一个所谓科学最科学的这个态度，就是空口无凭，你要拿出证据来。那么当你说基督教不科学的时候，那个证据在哪里？有没有证据来证明基督教不科学？我倒有些证据可以证明基督教是科学的，就是从事实来看，人类在一两千年的历史，所有那些深深受到基督教它的文化，受到基督信仰影响的那些国家，在现在的世界上，你们看看他们是科学的还是不科学的？如果基督教是不科学的，是一种很大的迷信的话，那些历史上深深受到基督教信仰影响的国家，应该是现在全世界最黑暗、最贫穷、最落伍、最不科学的国家。但是你反过来看的时候，反而这些欧洲或者美国这些基督教影响最大的国家，几千年、几百年、一两千年，他们是现在科学最发达的国家。而那些批评基督教不科学的人反而来这些国家来学习。那另外一方面可以看，就是我们先不谈基督的信仰，一方面你可以看的话，就是到教会来看我倒觉得华人，在美国的华人教会是一个很好看的地方。美国的华人教会就是有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一件事情，就是美国的华人教会呢是知识分子最多的地方，你在世界各地很难找到在比美国的华人教会知识分子更集中的一个地方。来这个教会里面普天下的就是你讲就是华人教会了，美国的华人教会里面每个礼拜天来敬拜神的，在那里默默地服侍神的，又出钱又出力的人，他们中间很多人是最高等的知识分子，不是硕士就是博士，就是教授，就是拿过这个奖拿过那个奖做主管做经理的这些人。如果基督教不科学的话，一定会被这些所谓的知识分子所排斥，但是他们却相信童女生子，他们相信死人复活，他们相信摩西曾经分开过红海。那这只是最简单的，我们来看一看一些比较客观的事情。童女生子可能吗？在人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但是这还不是最不可思议的事情，最不可思议的事情是下面那句话，就是以马内利，神与人同在。那个童女生子真的没什么了不起，但是神居然与人同在，这个是了不起，这个是太不可思议了。圣洁的神居然会与人同在，他是怎么做的？他是做了多大的牺牲，对我们人类有多大的爱心，才会圣洁的神、至高的神变成人来到这个污秽的世界。这件事情比童女生子不可思议几千倍、几万倍、几亿倍、几兆倍，但是以马内利却发生了。我们来看一下以马内利他实践的三个阶段在圣经里面记载了说神实践以马内利分成三个阶段，那最重要的是中间那个阶段，第二个阶段。这件事情是这样子，神是圣洁的神，圣洁的神要跟有罪的人同在，就必须要先做一件事情，那这件事情就是要先除掉人身上的罪。那因为这个缘故，圣经告诉我们神展开他挽救人类的计划，而在这个计划当中，神分成三个阶段来实践他以马内利的心愿。那以下我讲的这一段需要懂一些圣经你才容易明白我说了些什么。 如果我们中间有慕道的朋友，你听了之后觉得有疑问啊，那欢迎你散会之后来找我，或者是找一些基督徒，你问一问啊，到底刚刚王牧师讲了些什么。神实践以马内利的三个阶段啊，在旧约时代是圣所的阶段，神对以色列人说，你们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这是神带他们一出埃及之后来到旷野，马上告诉他们要造圣所。那如果你熟悉啊旧约圣经的话，你就知道所谓的圣所是指两个地方，一开始是旷野当中的会幕，那后来是指的圣殿。那神为什么要人造圣所，使他可以住在人的中间呢？神不是要人给他盖一个房子所以他有房子可以住，而是神要人在圣所当中做一件事情。哈，你读旧约的话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在圣所当中做一件事情，一个很特别的事情，然后这件事情可以暂时除去人的罪，使神可以住在人的中间。那这件事是什么呢？这件事就是献上那个带罪的羔羊，借着这只羔羊的牺牲可以暂时除去人的罪。那这是圣所的阶段，是一个初期的阶段。那个时候神暂时实践以马内利，他可以住在人的当中，以马内利。但是以马内利真正的实践是在第二个阶段，是圣子。圣经怎么说？圣经说道成了肉身，以马内利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来，为的是要永远的除去人的罪，所以他担当世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叫一切信他的人都可以回到神的面前，这样子可以永远的实现神与人同在，实现以马内利。不像古时候那些人犯一次罪就献杀一只羊去献祭，然后第二次又犯了，又要不停地这样做下去。但耶稣基督他是神的羔羊，一次而永远的为我们的罪献上，叫信他的人有这个福分，只要一信主，神就把我们身上的罪除去，我们洗得干干净净的，然后神可以永远与我们同在。圣经还告诉我们有第三个阶段，我们看到启示录到了最后新天新地降临的时候，整个世界有个总结的时候，那个时候发生一件很特殊的事情。圣经记载说，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以马内利，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的神。就到了最后的时候，当神的时候来临，万物总结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要在圣城当中，那个时候不再有罪，我们永远与神同在。以马内利的实践里面牵涉到一件事，就是第二个阶段，当圣子耶稣基督来临的时候，我想花两三分钟的时间跟大家再多思考一件这件事，因为这是我们今天庆祝圣诞主要的原因。神变成人马丁路德说这是一件无法思想的事情，怎么想也想不透，太不可思议了。神变成人我们只能说打一些比方，我们人想得出来的比方，说帮助我们自己了解一下。好比说你有一个 pet， 你有一个宠物，可能是只猫，可能是只狗你们知不知道我们家的宠物是什么？那是很久以前我们还住在德州的时候那个孩子们吵着要宠物，结果他妈就给他们买了一只小鸡买回来很可爱，才出生两三天黄黄的，然后我们就养它养了五六年，最后就变成一只大鸡，在我们的后院里面走来走去。那只鸡我们很喜欢它，它本来我们院子有很多虫的，那些果树都是有虫子，有了鸡之后它把虫都吃得干干净净的 如果说我很爱我的宠物，我很爱这只鸡，我说我爱到一个地步，说我要变得跟你一样，我要变得像一只鸡一样，我变成一只鸡，我要跟我的所爱的妻子道别，跟我的孩子道别，跟这个世界上一切我喜欢的事情都道别，都把这些全部都抛弃，然后我变成一只鸡，然后那些很恶心的虫子我要去吃它，然后我做那些鸡所做的动作。那这有点像是神所做的事情，虽然你把不是这个程度啊，你要把这个程度再乘以几万倍、几亿倍、几兆倍，那个是神变成人的那种程度。所以当耶稣他降生到世上来的时候，圣经说他就倒空自己。怎么叫做倒空自己啊？就他是神，但是他把他属神的这一部分他把他都放弃。那中间有一点我想跟大家讲一下，有些喜欢多想的弟兄姐妹，神学上的问题我稍微讲一下，就是三一真神啊，圣父、圣子、圣灵最大的特征就是三一真神之间没有间断的交通。三一真神之间的交通是没有间断，我们人跟人之间的交通会 break up， 会有间断，三一真神之间的交通是没有间断，而且他们之间的那爱的关系是无限丰盛的爱的关系，我们的爱是有限的，而且会间断的。那三一真神跟我们不一样，他们之间没有间断的交通跟无限丰盛的爱的关系，这是三一真神最大的特征。以马内利就是圣子真神成为肉身与人同在，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恩典，但是也是一个难以想象的奥秘，就是耶稣基督他限制了自己的神性，限制了自己跟天父的交通，来到人间做人。这就是为什么到了最后的时候，耶稣他被钉在十字架上，那个时候是他最痛苦的时候，因为他身上担当了人的罪。然后那个时候耶稣讲了一句话，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那圣父、圣子、圣灵三一真神之间完全没有间断的交通，无限丰盛的爱的关系，但是那个时候居然说完全 cut off， 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对他们，就对我们的神来说是一个不可想象的事情。但是以马内利哈，耶稣到人间做人，因为爱人的缘故，他牺牲到这个程度，到了说圣父圣子之间会演变到说中间他们的交通、他们爱的关系完全被切断，因为那个时候耶稣他身上正担负着世界上所有人的罪哈。那这是以马内利。实践的时候要实践这个以马内利，不是神说一句话就成的。那弟兄姐妹，两件事情哈，你要向神求什么东西的话，物质上的东西神说一句话就有了，没什么难处的，你要钱就有钱，要工作有工作，要身份有身份，但是要神除去你的罪、我的罪的时候，必须以马内利，要担当人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圣父圣子之间失去交通啊！这是神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啊！刚才我们看的马太福音第一章啊，我就很快的提一下好了。第一章的第一节，这是新约一开始的一句话，讲到其实它是介绍弥赛亚的这个家谱哈，啊，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因为这篇道我讲过，大概讲过三次吧，在以前，对，啊，上个礼拜我儿子跟我说，哎，爸爸，你知道我们的牧师讲什么？我说讲什么？马太福音第一章。我说哦，他讲 genealogy， 讲家谱是不是？他就很惊讶说，从来没有听说有人讲家谱的。我说我讲过三次了。耶稣基督的家谱横跨两千年，它显示出神的救恩哈。耶稣那个家谱是为了交代基督的身世，因为救恩是从基督来的，基督降世哈。 就是神跟人同在，为的是要拯救一切相信的人。圣经说那称为基督的耶稣，那这句话是我们下个主日的信息。为什么圣经这话讲的好像有点，我们平常说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好了，为什么圣经说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来的？这是我们下主日的信息的重点。这首诗我写的上个礼拜已经读过了，它其实讲的就是以马内利。我们最后来看以马内利的人生，到底主耶稣来了之后有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根据主耶稣他所说的圣经所记载的，当有主同在的时候我们人生会有什么改变，就举了七样的东西。以马内利的人生是什么样的人生呢？首先他是一个赦免的人生，就是耶稣基督他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使我们的罪在圣洁的神面前完全得到赦免。大部分的人就是我们不太能够理解这一点，因为我们常常跟人传福音的时候他说你看那个人这么坏这么坏啊，只要一信耶稣他就好了嘛，那你看谁谁谁那个不信耶稣的做的事情比他更好一点，那个人不是应该更得救吗？这是因为我们不太了解在神的眼光当中我们犯罪的程度是到什么程度。我用这场雨来做一个比方好，你怎么可以洗干净整个洛杉矶的灰尘，这个大洛杉矶地区你怎么能够洗干净这个洛杉矶的灰尘，下这个雨就洗干净了，特别是最近连下了几天的话空气非常的干净。但是如果有一个人说我呢用我的水龙头把我的这个房子从屋顶院子什么地方我全部都把它洗得干干净净的，然后就说我把洛杉矶全部洗干净了，他说还差得远了，洛杉矶有多大你知道吗？你有本事就把整个洛杉矶的灰尘都洗干净。当你明白到说我们的罪在神的眼中好像是整个洛杉矶的灰尘的时候，你就不会因为说我把我家洗得很干净就觉得说我很了不起。那我们犯罪的程度到什么程度呢？就好像整个洛杉矶的灰尘，那怎么样能够把它洗干净呢？你拿起水龙头来是洗不干净的，那只有说从天上降下来的可以把它洗干净。以马内利的人生就是赦免的人生，我们的罪在神面前因为基督的救赎而完全蒙恩赦免。第二，它是一个轻省的人生，主耶稣自己说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但是耶稣不是说你来了我安息就给你了，耶稣是说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你把自己的轭自己的担子放下，换上我的轭，我的担子就轻省多了。而中间的一个关键，耶稣自己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以至于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以马内利的人生是平安的人生，这跟一般的宗教特别现在的这些繁荣福音非常的不一样。耶稣的话很清楚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在主里面却有平安。你还是照样会遇到一些打击一些苦难一些困难，但是因为有主同在的缘故，在风浪当中还是会有平安，这是以马内利的人生。第四个就是得胜的人生，基督徒是打胜仗的，基督徒是勇敢的，基督徒不是打败仗的，是打胜仗的。敌人来了我们也不害怕，因为靠着主我们可以胜过这一切。圣经里的话讲得很清楚说靠着那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上都得胜有余了。当圣经讲的时候是把整个的人生都包括进去，不管是一些苦难或什么全部都讲进去，在这一切的事情上，如果你的人生当中有以马内利有主的同在就可以胜过这一切。那弟兄姐妹你一定要打胜仗，你信耶稣的人不可以打败仗， 不管你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一定是打胜仗，要相信主，越困难的时候越抓住主，越相信他，最后会得胜。我们还有内在的引导，这是不信主的人绝对没有的。当你真心信主的那一刹那，圣灵保惠师会住到你里面，一生与你同在。走错路的时候他会提醒你，遇到难处没有智慧的时候他会给你智慧。弟兄姐妹，那个神给的智慧不是那种零零碎碎的智慧，我有时候听人祷告我听得很烦，遇到这件事情遇到那件事情的时候就是求这个求那个。其实你如果你的一生都走在神的旨意当中，你照着神所告诉我们的他的所谓的正言大道，神告诉我们的生活方式去走的时候，那你这一生会有神的引导，圣灵也会帮助我们走在神的旨意当中。那那个时候因为这样子而神的祝福会临到你。但是如果说你不愿意照着神的话，不谨守遵行他的道的时候，你要走自己的路，然后到时候求这个到时候求那个，你的人生会走得很苦，然后许多的祝福就都失去了。这就讲到第六点，那个丰盛的人生啊，主耶稣说他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主的话不是白讲的，一定是得的更丰盛，远远超过物质方面，还有你的心灵方面，身心灵各方面都会更丰盛。你的人际关系，你的亲人之间的关系，朋友之间的关系，各方面都远远比那些没有主的人更加丰盛。你对未来不再会恐惧，对现在的生活更加的有把握，丰盛的人生，最后永远的生命。主耶稣来是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这些是以马内利的人生，但是首先你必须要有神与你同在才行。所以我们结束的时候就来看这迎接以马内利。如果我们中间有慕道的朋友在我们当中，感谢主你今天在我们当中，怎么样过一个好的圣诞节，我愿意奉主的名来邀请你，来劝告你早一天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这个就是得到了以马内利，神与你同在。圣经说凡是接待耶稣的人就是信他名的人信不光只是说头脑上理智上说我信这个信这个，这第一条第二条这样信，而是说你愿意打开自己的心，你谦卑下来说主啊，我的心不再刚硬，我感谢你爱我来到世界上来寻找我，我就愿意这时候打开我的心让耶稣基督进来。那这样子的人，圣经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那对我们基督徒来说的话，我想借着圣诞的故事来鼓励我们基督徒做三样事情。第一个，圣诞的记载里面有讲到说有一大队天兵跟天使一起来赞美神，我们可以做的第一样事情就是像天使一样的来赞美现在开始让我们一直到明年2011年但愿这成为我们基督徒赞美的一年我也稍微讲一下赞美这件事几句话吧因为我们明年1月开始我们要有一个班是信仰的难题的讨论班这赞美有时候我听到有人在那里批评赞美这件事情说这个上帝就是爱听人家说他好话要人家奉承他，所以要我们来赞美他。那赞美是不是因为神的耳朵发痒，喜欢听我们讲一些好话来奉承他呢？神完全不需要人来这样赞美他，来奉承他。赞美是为了人本身的好处。怎么说？两样事情，赞美是神本来就当得的，那是把神当得的荣耀归给他而已，不是奉承他。但是他第二件就是为了人本身的好处，当你赞美的时候就是把自己提升到神的面前去。我们人本来是在这污泥中罪恶当中世俗当中脱不了这些捆绑，一天到晚愁眉苦脸的，就是想着这些世界上的事情，越想越困难，出不了这个污泥，出不了这个泥坑， 但是当你赞美的时候，你不看着神不能赞美。当一个人赞美，神设定赞美这件事情，就是要把我们给救出来。人赞美的时候，他只能看着神，他不看到神的话，赞美不出来。所以赞美是人自己本身地位的提升，是为了我们身心灵的好处，让我们可以来练习操练赞美哈。就是那些最软弱的基督徒也会祷告，但是只有那些真心信主的人才会赞美。所以祷告没什么了不起啊！我常常听人说什么祷告的大能，祷告的怎么样？祷告本身没什么了不起啊！不信主的人也会祷告，他实在没办法了，他就呼天抢地，他就祷告。但是只有真心信主的人，看到神的荣美的人，感谢神的人，他会赞美，像天使那样赞美。这第一件事情我们可以做的。第二样事情啊，圣经里记载说，东方的博士带着他们的礼物，就去俯伏拜那小孩子。第二样可以做的就是像博士那样的敬拜啊。那些博士们，他们很虔诚地献上礼物来敬拜我们的主。我们基督徒也可以来敬拜主。我也稍微讲一下敬拜。你说那敬拜赞美不是一样吗？这两样有什么不一样啊？我跟你说，两样不一样。赞美只有一个方向，敬拜有两个方向。赞美就是我们从下面往上面，把我们的感谢赞美送到天上的神那里去，只有一个方向。但是敬拜的时候，你看我们的主日崇拜是两个方向，不但是我们感谢赞美神，而且神天上的话语跟恩典赐下来，是一个双方向的，那个叫做敬拜。所以希望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能够更加的来敬拜神。那中国人哈，就是华人的这些信徒或者慕道友，常常有个很大的毛病啊，礼拜天来教会干嘛？礼拜天来听道的。今天谁讲道？这个牧师讲道我喜欢听，我今天就来。又是这个人讲道，那我换讲。你问他说礼拜天来干嘛？听道的。那礼拜天是来干嘛？是敬拜的。听道跟敬拜有很大的不一样，敬拜神是双方向的，我们把我们的感谢赞美送上去，也用一个谦虚的心，用一个信心来接受神对我们的话语，那这是敬拜。所以第二样我们可以做的事情是像博士那样的敬拜。那最后我们怎么来庆祝圣诞呢？就是像牧羊人那样来传扬啊。圣经也记载说，那些牧羊人就把天使论着孩子的话给传开了，他们兴高采烈的把这个孩子基督降生的事情就传开了啊。圣诞节是最好传福音的时候，你平时传福音可能有人还会拒绝，但是到了圣诞节，大家都知道这是圣诞节嘛，耶稣基督的降生，那那个时候你跟他传福音，就算平时有抗拒力的人，这时候他也把他的抗拒力减少了一些。向谁传福音呢？你家里有没有需要福音的人？你们圣诞节聚会的时候，家人聚会的时候，大家拆礼物，大家吃好东西的时候，那个时候可以把耶稣传给你的家人，或者你的邻居，或者你的朋友，像牧羊人那样子把基督降生的信息能够传给他们。弟兄姐妹，这三样我们可以用来庆祝我们的圣诞啊。愿主赐福给大家，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再一次向你献上心里的感谢。天上的真神倒空自己来到人间，寻找并拯救失丧的人。我们向主祷告，今天有人被你寻找到，今天有人把他的心打开归向主。我们也向主祷告，我们成为神儿女的人，已经蒙恩的人，在今年这个圣诞的季节过一个更有意义的圣诞节，能够在我们庆祝的时候欢欢喜喜地把荣耀归给天上的神，也能够把耶稣基督降生拯救世人的大好信息在我们的周围传开来。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